接下来请听我读出圣经新约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到三十五节。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圣经一节读毕。我们今天很欢喜有许瑞明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讲题是你生命呼召的怜悯与慷慨。我们请许牧师。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去年十二月粤语崇拜的生活营，我们曾经我和各位思想过怎样活出一个荣耀的呼召。我答应他们，因为讲不完，所以就回去崇拜继续讲。但是你不用担心，就算你没有参加去年十二月的生活营都不要紧， 你一样会受到影响。因为我们基督徒一生最大的发现，就是要去寻找和实现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今天神透过你的父母将你带到这个世界来，是有原因，是有目的的。千祈千祈不要好像一般人所说，我是莫名其妙来到这个世界，跟着无可奈何的活着，又不知所以的死了，那就没有比这种人生更加悲惨。今天我没办法跟你说神给你的生命呼召是什么，就算你来问我，但是我可以帮你。因为生命的呼召，你个人的生命呼召是要你自己去寻找的，但是有方法去寻找的。所以今天看的就是，你如果要知道神对你生命的呼召，你首先需要怜悯和慷慨。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求天父，你今天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怎样具备一些条件，培养好我们所需要的特质，以便时候到了，你要差派我们去完成你对我们生命的呼召。求你帮我讲得清楚，弟兄姊妹听得明白，我们一起被建立。这样祈祷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相信大家都认识这个人， Florence 南丁格尔，是闻名世界受人敬重的一位女士。她在克里米亚的一场战争里面，我们知道她对所有受了伤的士兵彰显出来的怜悯和慷慨，以后就成了国际护理的标志。你会发觉到没有一种呼召是能够在缺乏真心的怜悯之下成功的，亦都不可能在没有慷慨之下而能够成功的。约拿的失败就是在于他对尼尼微人没有怜悯，这个也是为什么他会走向逃往他斯。神指出若那漏了他没有毁灭尼尼微的原因，在第四章的十一节，神说，我怎能不爱惜这尼尼微大城呢？城中当时连左右手都分不清的人就有十二万多，还有许多的牲畜。这个就是若那漏了神 的原因，因为他不爱锡，不爱惜尼尼微，左右手都分不清的人。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今天要好好来看什么叫做怜悯。但是很多人误会了同情心和同理心就是怜悯的意义。那我们今天 需要来到分别他们之间的不同。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同情心。同情心是说我很抱歉你受伤了，你为 所受伤的人感觉到难过。今天我们四周围的人都在那里受伤，夫妻之间在婚姻当中的冲突而受伤，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上受伤，更加不用说那些子女因为失去了友谊而受伤，或者你抢了他的手机而受伤。今天人一个不明智的商业的投资而受伤，各种各类的受伤，但是大多数人都有身体上的疾病而受伤。如果我们要帮助人，我们就必须要从这些伤害的当中来到去学习，单是一句你好吗 How are you 没用的，你要人家跟你讲他内心深处所受到的伤害，伤害是需要时间来到去建立信任。当他们相信你掌握了这些知识之后，你就有了义务尽你所能够去帮助他们。如果你没办法帮助他们，就找一个能够帮助他的人。所以接着找到一个解决之道，你就会发现到生命的呼召。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也都是约瑟和但以理的经历。约瑟帮助法老王解决了他的难题，而但以理呢，他帮助了尼布撒尼格尼布格尼撒王解决了他个人的问题。只是简单讲出你对人所受到的伤害而感觉到抱歉，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只是这样讲是没办法实现神对你生命的呼召。另外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同理心，同理心就是说我同你同仇同苦，即是说我能够感受到你所受到的伤害，这个当然好一点，比同情心行多了一步，但是离开怜悯还是很远。同理心是指你能够使到忧伤的人找到一个安慰的所在，很多时候他们不需要答案的，他只是需要你是不是在场，是不是支持他们。所以圣经跟我们说，跟我们说以喜乐的人同乐，以哀哭的人同哭。如果撒玛利亚人只是为那个受了伤的客旅客清洗了他的伤口就离开，那他只不过是彰显了同理心而不是怜悯心。同理心是提供一个情感上的支持，但是不会牵涉到要使人脱离伤害的行动。所以同理心只是显出他对一个受了伤的人的理解，但是不打算去拿走对方所受到的伤害。为了这个缘故，你需要怜悯心，因为怜悯心是我会来帮助你去除去伤害，你是做着消除人痛苦的事。同情心是在我们的大脑产生出来的一种情感，它是用理性去明白一个人所受到的伤害是什么。而同理心是从我们的心脑里面产生出来的一种情感，去让人感受到对方所受到的伤害。但是怜悯心是从我们的肠脑那里出来的，它不单止感受到对方所受到的伤，他还是愿意付上责任，尽他所能的来到帮助人走出伤害。所以当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前为玛利亚和马大流泪的时候，那个时刻他彰显了同理心。但是当他为拉撒路求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是彰显了怜悯心。你就看到怜悯心远远是胜过同理心，就好像圣经这里所说的，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跟着后面就有个行动，他就医治了凡是患病的人。 所以从怜悯你就可以看到一个人其实暗示了这个人为了怜悯人他牺牲了他的时间牺牲了他的资源当一个人牺牲他的时间和资源去帮一个人走出伤害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慷慨今天你和我必须要委身于这样的工作因为借着怜悯我们才能够找到发现到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正话我讲到从长老出来因为约翰就解释了怜悯是怎样从长老出来的还有涉及了什么他说凡有人有世上养生之志见他弟兄有缺乏却向他关闭了怜悯的什么心肠爱神的心怎能够存在他里面呢你就发觉到真正的爱是要求委身的是要求完全的委身的就好像主耶稣说人为朋友放弃生命是委身到这种地步的因为没有爱比这个大的因为这个才是真爱所以你就看到三个人都看见路旁有一个受伤了的客旅第一个走过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同情第二个走过的时候或者心中对于他的遭遇有了同理心但是第三个才是真正怜悯因为他停下来去帮助那个受伤的人这个叫做好撒玛利亚人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今天好好仔细来看什么叫做怜悯因为怜悯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从内心发出一个怜惜和慈爱当主耶稣说他动了慈心的时候这里说的慈心就是怜悯形容主耶稣看到人有极大的需要而有的反应这个字在旧约的时候呢他一出现是说怜爱慈爱和心爱这个字是形容神对他子民的爱也是对形容父母对子女的爱在新约里面有另外一个字因为这个字出现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那个一个凶恶的仆人他20年的债都已经被免了但是对于那个争取了一日工资的债他都不放过都不怜悯他就是用这个字后来这个字就是今天我们英文这个字叫做慈善因为他给人道的一种帮助的一种行为当然还有其他怜悯的意思在里面但是无论如何怜悯就是对别人的需要的一种回应你愿意尽你全力你都满足他的需要当我们讲到怜悯为什么人会有怜悯呢当然有原因的第一个是因为人迫切的需要帮助激起人的怜悯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你明辨人心处的需要而产生怜悯就好像主耶稣看见人心灵的需要就怜悯他们他看见众人身体上的需要就医治他们又给他们食物他看到没人领导他们他就怜悯他们在马可福音6:34这些是因为看到人心处的需要产生的怜悯另外一种是因为谦卑的求助而带动了怜悯呼求帮助是很需要的是对我们遇到紧急的需要的时候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因为呼求帮助 就表明了一种谦卑和一种依赖的心很多人都不喜欢承认自己是有需要的不喜欢承认自己需要帮助的因此呼求帮助就是一种谦卑你承认你自己无能为力去解决你当下的需要紧急的需要今天如果我们拒绝帮助别人圣经说我们是塞住了怜悯的心因为神又要富足的人去帮助贫穷的人就有人说得好有些大人物使到别人都觉得很微小但是伟大的人是能够使别人觉得很重要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因此跟随对于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来讲怜悯人不是一种建议怜悯是一个命令所以我们应当怎样去培养呢很简单你首先去着重神我们对神所欠的巨债之上我们很容易对受 对我哋冒冒犯同埋伤害我哋嘅人咧冇怜悯嘅。但系如果我哋意识到我哋所争神嘅债，一比较之下系何等巨大，我哋嘅态度就会唔同，就好似嗰个被免咗巨债，20年嘅债都可以免咗佢，但系净系争佢一日嘅债，即系一日工钱嘅债，但系佢冇怜悯。点解呢？因为呢个恶仆佢冇谦卑到求主人怜悯佢。你睇成段经文，佢都冇求怜悯，佢只不过求主人俾啲时间去还债嘅啫，宽容佢嗰啲，所以佢根本上唔会感激佢所领受到嘅怜悯，更加唔使讲佢唔会去怜悯嗰个争去咗一日债嘅人。另外一个咧，你点样去培养咧？就好似保罗咁，用代祷事项嚟到扩大你个心胸。我哋个心胸越宽大，我哋嘅怜悯就越深厚。大卫求主开阔佢个心，保罗亦都要哥林多个信徒以宽宏个心嚟到去彼此相待。保罗个心胸之所以宽宏，系满有怜悯。一个好明显嘅原因，就系因为佢有一份好详细、彻底嘅代祷嘅清单。佢每日为众教会嘅事嚟到挂心，亦都为好多个信徒提名祷告。另外一个，你点样去培养呢？但你将你个人嘅痛苦化成你对别人嘅怜悯，因为所有嘅基督徒都有受苦嘅呼召。而受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习基督的怜悯。由于我们能够去了解一个受苦的人的感受，我们就用基督的安慰去安慰他们，就好像斑马那样。如果斑马群有一只马受了伤，所有的斑马都会停低，放慢他们的脚步，让那个受了伤的斑马留在群中，直等到去康复为止，先继续向前走。今天神让我们受苦的其中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他要我们去怜悯又同样受到痛苦的人。这样我借用这个神的仆人所讲的，除非我们遇到试炼，否则我们是没办法经历到神给人的安慰和怜悯的丰富的祝福。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怎样去寻找向众人行善的方法，因为怜悯是爱的具体表现。神命令基督徒要彼此相爱，并且还要爱世人，因为爱不单止证明了基督徒的身份，亦都实践了加拉太书的第6章第10节的教导。所以讲了怜悯之后，怜悯对于发现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是何等的重要。另外一个就是慷慨了。今天慷慨的意思呢，一共有5个字呢，是跟慷慨有关的。第一个呢，就是爱。就是爱。今天就是具体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英文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就用 charity， 其实就是善事。有爱心的人是不可能没有慷慨的。但是没有爱心的人还是可以慷慨的。乜嘢叫做施舍个手也罪孽呢？即是话为咗要得到称赞而施舍，咁系徒然嘅。你不得不俾系好痛苦嘅，但系因为爱而喜乐嘅俾就大有益处。如果你睇英文，佢就有嗰个押韵啊，哦，一个系 when pain again， 你获得更多。另外一个字呢，其实是跟慷慨有关的，是栽种。因为慷慨是跟随什么定律啊？就是收成定律。定律就是 the law of harvest。我们越栽种的时候越慷慨，那我们所收，我们的收成就真正的财宝就会越多。另外一个字，或者你想都没想到，它竟然跟尊敬有关。因为这个字的意思是放上价值的意思。神命令我们什么呢？他说要孝敬父母，这个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他说我们尊敬年长的父母，就一定会供应他们的需要。我们尊敬政府官员，我们就会向他们纳税。我们给穷人就是尊敬神。 所以慷慨俾父母，因为你觉得是金钱买不到的价值，所以你不是一个意思俾鸡碎咁多，你俾父母应该是大方慷慨，是丰丰富富的俾，不是被逼的，怕死人说你不孝顺，是你要起起落落的俾。另外一个字呢，同慷慨有关的呢，就是分级。这个字呢很有意思的，因为它讲紧信徒之间的交通。而罗马书的十二章十三节讲到信徒缺乏要帮补，这个帮补就是用紧这个字啦。你就会发觉到好像提壶咁样，佢哋个嘴系好大噶，但系佢哋嗰啲大身体比较大只啲嘅提壶，佢哋好大方去供应嗰啲鱼，俾嗰啲体型比较细只啲嘅提壶，因为佢哋自己冇办法揾食，就要嗰啲大嘅嚟到帮佢，好大方嘅。因为一般嚟讲，自己食先噶，系咪啊？抢住先噶啦，系嘛？但系提壶唔会噶喎。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同作肢体，当我们比其他肢体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使到自己得到益处。保罗说，现在我们满足人家的需要，将来我们的需要也都会得到满足。所以你会发觉到今天缺少金钱是神的学校要训练我们的，当我们缺少金钱的时候，他要教导我们在有钱的时候对人慷慨的重要性。另外一个字呢是跟因为有关的，因为保罗用因为这个字来到称赞外邦的信徒，就是马其顿的信徒，他们怎样多多的捐钱给耶路撒冷的信徒。保罗又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能够给，在大急难当中都能够给得出，就是神的恩典嘛，透过神的恩典你有能力给，而且俾得好喜乐，对于那些收到礼物的人，他们亦都会为了神的恩典临到别人，在心里感谢上帝。所以他们为施舍的人祈祷，因为神有说不尽的恩赐。另外一个是跟管家有关的，因为主人家将家产交托了给管家，要去负责管理，做一个明智的投资，一个聪明的管家，去知道他所管理的财产不属于他的，要连同他所赚的将来一并要还回给主人。所以主耶稣就讲了一个聪明管家的比喻，那两个管家将所托付的钱又赚了一倍，因此得到称赞。但是第三个管家按照原数给回给主人，就遭遇到谴责。所以这些都是跟慷慨有关的。为了这个缘故，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都在赛跑道上，是为了要夺冠。我们会得到什么赏赐呢？很多人不肯慷慨，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以为给了就失去了。事实正咁啱相反，嗰啲慷慨嘅人好多方面都收到比佢哋所付出嘅更加多。所以有咩奖赏呢？从今以后唔需要再买美容品，因为佢嘅面貌会发光，因为神嘅本性系慷慨，因为由于神系光，慷慨嘅人亦都分享咗神嘅良光。当主耶稣讲到施舍嘅时候，佢就将施舍同眼睛放埋一齐嚟睇，佢话好眼睛系慷慨嘅眼睛，嗰啲孤寒嘅眼睛系邪恶嘅眼睛。你就会发觉到慷慨就系神引向兴盛嘅大道，而嗰啲孤寒咧系通往贫穷嘅小径。所以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六节就进一步说，光和比他们的关系，你的光要这样照在人前，照在人前就是一种付出来的，叫人民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所以这个世界上今天使我们付出的，不是由于我们拿了几多，是由于我们给了几多。慷慨的考验不是看我们给了几多，是你为自己留低了几多。不怪之得有人说，到底谁给的数目都比别人多，其实是比别人 嚟得更加少嘅。另外一个咧，就系有咩奖赏咧？就系得到主特别嘅爱，因为圣经话捐得乐意嘅人系神所喜爱嘅。呢度讲紧一个奉献嘅动机、施舍嘅品质，系随本心所确定嘅，不要作难，不要勉强。今日你同我好多时候咧，喺俾几多同埋保留，为自己保留几多喺嗰度挣扎 ，spare or share。我哋如果施舍嘅时候心里作难，唔知道为自己可以留几多，你就冇办法喜乐嘅去同人分享。所以我借用 C.S. Lewis 所讲嘅一句一个非常之好嘅说话，佢话我唔相信人可以决定应该俾几多，恐怕最安全嘅做法就系你俾出去嘅多过你自己留低嘅，呢个系最安全嘅做法。神对慷慨者的爱就是这种爱，因为爱是一种 giving love， 我们给得很乐意的时候，神就一定会还回给我们。所以这里讲的 是及时的，是情愿的。及时的就是说你没有十年后才给嘛，是吧？人家的问题都解决了，你要喜乐的给，兴高采烈的给。另外一个奖赏就是敬畏主，敬畏主就是时时刻刻都能够警觉到神的同在，你知道神随时随地都能够注意到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但是你知不知道敬畏主有三个层次呢？第一个层次就是你敬畏神，你 fear 神，你怕神，是因为你怕你在他的面前因为做错事而被罚，这个是第一个敬畏的层次。第二种层次呢，是你怕做错事会损害神的名声，叫神的名在外邦人的当中受到亵渎，你怕这样东西多过你自己的名声，这个是高一点的层次。第三个层次呢，是最高的层次，你之所以敬畏神，你怕做错事，是因为你怕影响到你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箴言书的22章第4节就形容了第三种层次所带来的奖赏。他说敬畏神心存谦卑就会得到什么？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你就可以看到原来借着慷慨我可以学习敬畏主。第四个奖赏就是有财宝在天上，第五个能够胜过万恶之根，第六个能够远离私欲和受苦。我亲你个弟兄姐妹，因为时间的关系，你看到那些图片一直过一直过，最后我要跟各位说，你说得这么好，哎，未完，怎么去了那里？我们怎样来到慷慨，给得我两分钟。所以呢，第一，你要将一切的资源都奉献给主。现在在后面了，不是这张。慷慨的第一步就是你要将你的时间、金钱、财产和精力，因为慷慨就是专注于神的财富，不是专注于我们自己的资源所产生的结果。第二个呢，你怎样去培养慷慨？你要操练悭俭，因为这个是对于管家的要求，尽量少花费在自己的身上，你才能够有足够的资源重新投资在利润高的事情上。所以有人给慷慨呢下了一个美好的定义，慷慨就是将神托付给我的资源借着重生智慧投资表现出神的本性来。在美国德州牧会的牧师，他经常鼓励他的弟兄姊妹买二手货来到操练悭俭，但是信徒的反应不是很积极。他跟牧师说，牧师，你讲的嘢很有道理，但是我绝对绝对不会买二手的床，因为你根本上不知道谁曾经睡过这张床。牧师怎么回答你呢？我想请问你，每一次旅游去 holiday 的时候，你住酒店的时候是住什么？你睡什么？你不又是住人家睡过，你睡过人家的床吗？第三个最后一点，怎样去培养慷慨？你照神的指示去给。 因为慷慨的目的就是彰显神的爱，吸引你归向祂。这个就跟大使命有关。一个有需要的人，如果收到一笔钱是没有写名的，这么好，这么巧，应急啊，那么神就因此得到荣耀，施舍的人就得到永恒的奖赏。所以我们的奉献施舍，如果是要得到人的称赞，是虽然你得到人的称赞，但是你会失去了来自那更大的神要给你的奖赏。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我要说，如果你要寻求和实现神对你生命的呼召，那你就先要培养怜悯和慷慨，因为你不可能对人没有怜悯和对人不慷慨而能够有果效的被神差派你去服侍的那班群体。为了这件故，我们怎样来到去培养，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祈祷。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本身就是满有怜悯的神，你本身就是满有慷慨的神，慷慨到一个地步都愿意将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去。主啊，今日你差派我们去服侍众人的时候，让你帮助我们去培养好似你这样的怜悯，好似你这样的慷慨。在这个末世万变的世代里面，好叫人看到我们的生命被吸引到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使用我们今天这里每一个人，祈祷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